拜见中共，听取指示。显然，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。这里仅举一例，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，周恩来一句话，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。要知道，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，免得养虎遗患。而对周恩来的要求，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。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，但是对于柬共屠杀20多万华人，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。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，使馆竟然坐视不理。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，中共仍然不吭一声，不但不予救助，反而在国内拼命封锁消息，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，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。五，家庭的毁灭。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，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。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、民族、语言的间隔，根本无法统计，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。因此，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。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，有的是一个人死了，一个家庭就破坏了；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，即使没有死人，但被强迫离婚的，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，将人致残逼疯的，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，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，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。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，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，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。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，把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都知道他受尽酷刑、轮奸和精神摧残，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。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，死囚家属学习班。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。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，你妈妈非常反动，不接受改造，顽固不化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罪上加罪，政府考虑加刑，如果处以极刑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愣住了，不知道怎样回答，我的心一下碎了，但我强装镇静，强忍着泪。爸爸说过，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，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。爸爸带我回答说，如果确实那情况，政府怎么处理都行。法院的人又问，处极刑收不收尸？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？我低着头没说话。爸爸又带我说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，跌跌撞撞，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。没有做饭，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，分给我和弟弟吃，说，吃了早点睡觉。我静静地躺在炕上，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，对着灯发愣。他瞅了瞅炕上，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，就慢慢地站起来，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，翻出妈妈的照片，看着看着，爸爸禁不住流泪了。我翻下床，一头